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在新的一年，先祝贺大家，在新的一年呢，主恩满满，有平安，有喜乐，常常的在主的爱里面。那我们先同心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来仰望你，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主要特别在新一年的开始，主，我们需要在你面前，我们定睛在主你的身上。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主帮助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亮光，以知道我们知道前面虽然我们有很多又大又少的挑战困难，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就不惧怕。主啊，盼望我们在当中，主啊，能够经历你自己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恩典。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哈，我想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目标，有很多的期望。特别呢，其实在过去那一个最后的一个月啊，那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都经历了不少的难处。特别呢，有好几个家庭啊，在当中呢有亲人的离开，都是非常的令人来伤痛的因为如果你看那个程序单，你就会发现哈，真是我们的程序单里面带导的事情里面呢，有在光是在枫树林有三个的家庭，他们的家人就是相继的离开。然后其实在我们的这边武堂也有有一位李姐妹她的父亲也过世，然后那周弟兄他的岳母呢也是前一段时间也离世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令人难过的事情。我们面对前面更加是好像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济下滑加币又贬值，那个油价又掉下来所以呢，我们看到政治加上那种的动荡恐怖的事情，那我们看见呢，就是整个的无论是经济，无论是这个社会上，无论是甚至呢生态环境都好像冲击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其实我们中国人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家庭。我们很害怕呢经济啊社会动荡啊，然后呢影响着我们的家庭。话虽如此呢，不过我仍然的相信在我们的今年在新的一年，我们仍然是充满盼望的一年因为那些的经济衰退也好政局动荡也好，环境转坏，天灾人祸，甚至呢我们的要与那个家人的分离等等，其实都不能够动摇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有一个神的家，神的家可以给我们带来温暖，有神的爱，有神可以依靠，这就是我们盼望的所在。所以呢，我在想，面对新的一年，我们该如何的去规划，或者我们有一些的目标，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怎么活得更加的好就是在特别在我们的教会里，在当我要在思考我来怎么样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期望借着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带出一些的信息。所以我的主题呢是从今起为主活。那不管你信主还是不信主呢，其实都是我想我们这个目标呢，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去规划一下的。 当然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在想啊，这个从今起为主活，难道我已经信了主几十年了，那我现在都坐在这里了敬拜了，难道我不是为主活吗？我都是为主来摆上啊。那所以那我就在当然这个是一定有道理的哈。那我们就要来思考，其实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发现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就好像那个挤牙膏一样，当面对压力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就挤一下，那就向神靠一点，然后呢就是多依靠他一下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怎么慢慢的就不动了哈。是所以呢，我们可以想想哈，如果我们说一天是有24个小时，那在一天的当中我们是用多少时间我们去跟神建立关系，跟神亲近？一天24小时，一个星期有七天，那七天当中你想一想，有多少的时间你是有读经祷告，有多少事情你是为主来做的？如果我们减一下呢，那一天我想我们只有几个小时，对不对？可能甚至几个小时都没有。所以你如果你把它量化加起来呢，你就觉得其实你这个就是会，我相信我的数字呢不是很令人喜欢的啊。当我们想一想，当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呢是那位独一的真神，那是我们的救主，然后又是呢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是掌管这个人类历史这个整个的进程啊，从开始到末了的那一位主的时候呢，那我们跟他的关系却是这样的疏离，或是就好像那种小孩子跟这个现在的小孩子跟爸爸妈妈有事情了就找爸爸妈妈有需要的时候就向爸爸妈妈求，那平常可能连问候都没有的时候，那其实不是很这个很不合道理的事情，而且呢是非常这个可惜的事情。更重要的就是其实啊，就是我们在做一个亏本的事情，因为神都已经很清楚的表明了他爱我们，爱到愿意什么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都要赐给我们。圣经里面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的白白赐给我们吗？这是使徒保罗的一个体会，他就是我们来看到哈，这个使徒保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整个的生命就是为主而活。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经文我们来看啊，特别是因为我想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信主的时候受浸的时候啊，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看到这段的经文，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信了主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来思考到底可以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怎样的去跟神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我们可以为主来活。所以这段的经文我期望了，这是我有从几方面我们来看，这也是我的期望哈。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的为主来活呢？我的期望第一个呢，是我们要常常被主的爱来激励，因为14、15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这句话呢，我相信我们都读过不晓得多少遍了。那如果我们看前面一节呢，那我们就知道哈，其实在就更能够表白那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前面提到他在十三节的时候 他说我们若路国是癫狂的是为神，若果是谨守的是为你们。也就是说保罗他在表明了他能够把他的生命活出来为主而活，是因为他到达一个对主的爱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一直到他到我一个忘我的一个地步。从外面的人来看，可能他觉得他好像是所做的事是不可以理喻的啊，是可以好像是癫狂一样。但是呢，其实他很清楚他自己在做什么啊，所以这个这是因为他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我们就来看一个活着的人，他既然是跟神应该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好像那个情人那一对互相在相恋的时候那一种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就来想哈，就是如果我们是喜欢一个人，那你当然就是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到好像到一个茶饭公司啊，我们说那个什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的那种的情况哈，那你就其实那个他说啊，保罗说我们要被那个爱来激励的时候呢，基督的爱激励，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被主的爱呢来包围着，来催逼着，来充满他整个人，以至到呢他能够为主来摆上，为主愿意为主来付出，摆上他的生命。所以啊，这个是你想想到他就是能够为神做那么多的事情，是因为主的爱常常的来充满着他，催逼着他。所以刚才我想就是就像那个我们在那个跟神的关系呢，要像那种情人谈恋爱的那种关系一样。我就想到哈，我小的时候呢，我就听过一首歌，它前面的歌词是这样说的，他说长发为君剪，短发为君留，发型永不变，已是长相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有没有人听过？有人点头啊，那我想他可能比我还老，哈哈，因为这首歌是我很小的时候听了。这个是那你从那个歌词里面就会看到哈，就是一个女的，她愿意为这个喜欢的这个对象呢，然后呢，她就为他这个留这个头发哈所以呢，你看呢，就是表明了他的爱。所以我们看到哈，就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也是如此啊，神的爱来催逼着我们。所以我们常常都在想哈，我们既然蒙了神那么大的恩典，十字架的拯救，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常常的被神的这样的一个爱来激励着我们，催逼着我们呢？如果我问大家，你对上一次你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感动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因为我们看到哈，今天很多人好像很多人跟神的关系不是很好，很亲密，很疏离。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呢，就是那我们就想，其实这刚才我们读这段话读了很多次，耶稣替众人死，众人就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这是保罗的教导，没有错，很好，对吗？也对。问题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怎么样，我们是为别人读经，我们不是为自己来读经。可能是你爸爸妈妈叫你读经，可能是你的配偶 要你要读，可能是牧师传道人叫你要养成有一个读经的习惯。有时候可能是哎呀，你知道那个圣经里面话这个很灵的，那所以呢我就选择性的来读，有需要的时候我就读。那我们很少呢去先为了自己来读神的话。神的话既然是那么的宝贵，那对我们的一生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要好好的去认识神的话，去经历神的拯救的大能。我们去在神的话里面享受他的恩典，也能够看到神的话应许的那一种的真实。所以呢在这里哈，我想那个问题有时候可能是在这个这段话里面呢，我想这个可能在这个翻译上没有办法达到他我们很对我们呢很有深刻印象的。因我们想，当我们强调的因我们想，你想那表示什么？你可以很多的想象。那一个想的时候呢，你就不一定想到自己，你想到可能很多的环境，很多的人，所以这个话没有办法深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就看过一个台湾的一个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看过台湾一个漫画家啊，他就是姓朱的。那他呢就现在据说呢在中国也很火红哈，就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他的漫画呢就比较夸张，但是呢令人呢看了就很会心的微笑，因为他是很生活化的。那其中他有一集呢，他是这样说的这个他说啊，当你在处理这个业务的时候呢，那我想呢我应该有更好的工作。当看着银行的存折的时候呢，我想我应该有更多的金钱。当我过马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呢，我想我应该有一部更豪华的车子。那当我跟客人在开会的时候呢，我想我应该有更好的一个提案。参加同学这个聚餐的时候呢，我想我应该有更好的人脉的关系。然后当我拿着那个房子的门匙的时候呢，我想我应该有一个更豪华更舒适的房子。当我坐在客厅的时候呢，我想呢我应该有一个更好对我更好的更合适的一个太太。当我跟孩子玩的时候呢，我想我应该有一个更聪明的孩子。当我坐飞机的时候呢，越来越飞进地面的时候，我想我就是应该有一个最好有一个私人飞机专用的。那在最后一句他说，当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想我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死法。也就是我们想很多都是在想，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这个现实。当我们把很多的脱离的现实的东西加进来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的时候，就往往成为我们的一种很多的生活上的压力。弟兄姐妹，那你想一想，这个是不是会不会很苦啊？所以人如果活着，那如果只是有一些幻想啊、空想啊、胡思乱想，那你就会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因为那不是真实。那我们要面对的是今天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从今天起，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今天，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保罗呢，他不是这样想的。保罗，所以因我们想这句话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那个翻译本呢，那个不同的翻译本，英文的 NIV 翻译本是说 We are convinced。 然后呢，你看那个新汉语翻译本，它是因为我们认定，认定，我们认定，就是经过很谨慎的思考，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来的一个结论，一个决定，很清楚的，很坚定的，很有把握的，这样的一个把握的一个确据。所以保罗的生命能够被神大大的能够使用，是因为他不是在空想一些的事情，他是很认真的去思考神的爱，来激励他。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在我们读刚才那段经文里面，我们尝试可以这样读， 你在读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来思考这段话的意思。我把它改了一下哈。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确认主耶稣为我而死，我真的死了，并且他为我死是要我这个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当你这样读的时候，神的话是要跟你说话，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激励了保罗为主而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那种的感动呢？我们有没有常常的被主的这个十字架的爱来激励着我们呢？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我在这个听一个布道会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很对我很大提醒的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呢是一个老弟兄啊，边云波啊，他在来温哥华开布道会的时候他讲的一个见证，一直记到现在。他说上个世纪的时候呢，因为国内很多人为了这个信仰的缘故来坐牢，其中有一个王明道啊，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后来呢，他坐牢坐了很多年，后来平反出来了。平反放出来之后呢，这个边云波弟兄就跟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哈，所以他常常在他的家里面，这个与他来有很多的生活上的一个接触。那有一次呢，就有一对美国的这个采访队呢，就来到他的家，王明道那个家，然后呢，就是他们就要带同那个录像机，目的呢就是要采访王明道，刚刚放出来，所以他有很多的经历。那这个是他们希望把这个王明道的经历呢带到录下来，带到美国去啊，去激励更多的美国人。然后呢，这个王明道就想啊，我刚刚放出来，可能很多人。如果我在张扬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受影响，因为那个年代哈，就是还没有很多的自由，所以呢，他就叫那个边云波就打发他们走吧，我不要接受采访。然后这个是很为难的事情，人家千里迢迢的来到这里来，要把他们请走呢，是不容易的，但是呢。边云波弟兄他说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给他的智慧呢，他就跟这些人说啊，他说啊，如果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种的所受的苦都不能够感动你们美国人，那我们中国人所做的所为主受的苦算不了什么，不提也罢，你们就回去吧。这句话呢对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哈，就是我们有没有常常的被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因为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有没有被他的爱来常常的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保罗能够有这样大的一个力量，生命的改变完完全全是因为主的爱来激励的。所以在新的一年，我盼望我们的我对弟兄姐妹的第一个期望呢，就是我们要常常被主的爱来催逼着、激励着、包围着，让主的爱呢成为推动我们做出行动去回应神的爱。我期望第二样呢，我们要有一个超越俗世的眼光。在十六节保罗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来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我想这里告诉我们，保罗以前是看耶稣是用一个俗世的眼光来看耶稣，所以耶稣就是一个在他的眼中怎么样，他就是一个反对背叛犹太教的人，他是一个这个他只是看见听见来判定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宗教的狂热分子，然后呢他想建立自己的一个国度，然后跟法利赛人跟文士专门是违反那个律法的传统，是可能是激进的， 搞革命的那一种的人。那所以呢，但是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之后，主耶稣问他，保罗保罗，你为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他就突然间就明白，醒悟过来，原来他面对的耶稣不单单是一个人，他是神。所以他的眼光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变了，也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他属灵的一个生命。以后他不再这样看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哈，当保罗用一个更超越的、不再是俗世的眼光去看人的时候，他对整个的事物、整个的人的看法也不一样。他不再因为这个判断人的一个肤色啦、种族啦、财富啦、社会地位啦，还有什么有没有文化啦、有没有知识啦等等去判断一个人。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容易会用这个眼光来看人的。但是神教导我们，当我们认识了主之后，我们有一个更超越的一个眼光，就是我们对人的看法我们可以更宽，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人，都是需要听到福音的人，需要被爱的人，需要我们去关心的人，因为他们都不完全，他们都有需要。所以我们就来深深的知道，如果我们看人就好像今天这个用俗世的眼光来看，我们仍然的把耶稣呢，我们把耶稣呢这个看作是一个好人，一个超好人，或者一个好非常好的一个老师。但是这个夫子这个称呼不是耶稣自己封自己的，是那些人给他的。当然他没有说否定，但是他比老师有一个更超越的一个身份，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记得我以前我也说过了哈，我去那个派门的时候，短宣队出去派门的时候，有一次派到一个家庭，他就是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一个本地人哈，洋人的哈。然后我就问他，哎，就是你有没有去教会啊？然后我说我们都是教会的义工啊，来看看你们啊。然后你有没有去教会啊？他最后问他认不认识耶稣啊？然后他是说，哦，认识，当然知道啊，他是个 he's a good man， 这是个好人。所以你看了，今天很多人对耶稣的想法，他判断都是用俗世的眼光。耶稣这是个好人，他做了很多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来分别出来的。我们今天怎么看耶稣呢，也会影响着我们今天怎么看人。特别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事呢，我们也是如此。那当我们如果我们用俗世的眼光来在教会里面来服事的时候，你会看到哇，人很多的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啊，这个，所以你会很看到很容易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摩擦在教会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一个用一个属天的一个眼光，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去看，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在当中，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都是神所爱的人，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更宽广的心去对待他们，以至于我们就会看到更一个，如果我们用一个属灵的一个眼光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容易体会到我们要关心的对象他们的需要在哪里，我们就可以去爱那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所以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因为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约翰卫士里曾经说，他说，我为自己花掉的已经是失去了，我为自己存下来的总有一天也要失去了，但是我为神为福音的缘故摆上呢，才永远是属于我的。所以你看到哈，也就是说他知道他要为神来摆上，摆上他愿意摆上的时候是为神，这个眼光是一个属天的一个眼光。所以当我们愿意去摆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们福音把好消息去传出去，然后帮助教会的人更多的来尝到主的爱，然后在服事上我们可以来学习啊，不怀疑不埋怨，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宽恕，就可以带来教会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关系，我们一同的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我们需要在前面我们要有一个更超越的一个眼光，属灵的一个眼光。好，我们再来看哈，就是第三样哈，我对大家的期望就是我们要忘记过去学会的交托。因为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也就是说，当我们与神连结在一起，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一样事情，耶稣的死不单单是为我们死，我们也为他来死。刚才我们所读的是把救我的生命来舍弃，与他一同的死。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命，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转而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在罗马书里面六章三到五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呢，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也就是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这个新的生命，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就是有主的新生命在他里面。那所以我们的生命会自然的流露出来那个改变。可能我们都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我们以前是啊，以前可能是喜欢喝酒的，那现在不喝了，以前喜欢随时都会发脾气的，那现在有节制了，很多的坏习惯都能够改变过来。那我想我们特别在新的一年，我们更除了我们的旧的习惯、坏的习惯，我们要求神给力量，我们来挪去过去的事情。当然我们也知道旧事已过，其实在过去的岁月，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很好的，如果我们跟家庭的关系可能是不是很好的，跟配偶、跟你的儿女关系不是很好的，或者你在工作上带来的可能是一些的失败、挫折的，给别人欺负的，那心里面有怨恨的，我想我们要很清楚，旧事已过，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有一些没有办法挽回的，但是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把握住的是我们现在，我们还有我们的将来。这个是我们需要放下的，学习忘记那些过去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或者反过来说，我们过去可能是很成功的，可能是很优秀的，可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幸福不是必然的。所以我们更有一个应该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我们要放下过去的那种的骄傲，过去的那种的自满，我们更加的要谦卑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就像保罗说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目的只有一个，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叫我来得的奖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过去的那种的重担呢，就背着走，越走就越困难。我们还要把前面的，就是还不知的情况，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想，想很多，空想、幻想、胡思乱想，等到加进来，你要过去的把将来的都加在你现在的那个生命里面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生命受不了了，就压力越来越大。为什么我们有压力？压力就是这样来成型。那在这个压力里面，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人活在那个压力，没有出路？那压力越压越大的时候，就会什么？压力就会爆，对不对？爆啊，就是我们看到有时候有很多很多那个悲剧的发生啊，什么了结了自己的生命的情况，因为他们怎么？他压力太大了，没有办法承受了，那所以就会不想去面对。那其实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不是说我们没有压力，我们信主的人也有压力，但是我们有出路，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就在那一位能够为我们实现我们的理想的那一位。所以在这里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我们常常都好觉得，哎呀，在基督里是怎么样？在基督里，因为好像比较抽象一点。其实呢，在基督里，他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在神的话里面，在神的话里面，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的话是句句都是带着能力，而且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里面下功夫，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面对前面，我们可以从今天起，我们要学习放下。我们更重要，我们学习来有一个全新的思维，全新的心，我们为主而活的心，把那个旧我放下。我们学会怎么样？要交托。交托这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但是什么是完全的交托呢？其实啊，我最近呢就有机会啊去看那个这边的一个太阳马戏团哈啊，这个马戏团呢就是也非常的好啊，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想梦想就有机会去看这个马戏团，那这个就是看了。但是呢，现在的马戏团呢跟那个以前的马戏团是不一样的。那我心里想的就都是空中飞人啊这样子的那种的马戏，有动物啊，很多动物的那种。那但是呢这个现在的那种马戏团呢什么都没有，没有动物，有动物都是人扮的。然后呢就是也没有空中飞人。但是呢我就看到有一些比空中飞人难度更高的那些的这个空中的那种的表演。那我在当中的体会是什么呢？其实呢我就发现哈，原来呢就是你看到这些的人的配合，然后呢最还有一个就是两个大这个轮呢、在那个两个人在里面又跑到外面。在那个轮上呢，这个跳啊，做了很多高难度的动作，然后这个轮是一直在转的，你会发现呢，就是他们这两个人呢、你就是他们的这个心灵是何等相通，何等的那个配合，那才能够做出那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特别是他们还在，你看到那个人还在那个上面来跳绳，你不知道这个是在动的哈，在转的，很快的速度在转，所以他那个难度非常大，这个配合的也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才可以。那其实我就在想啊，就像那个空中飞人一样， 你当你那个两个两一个一个当你在翻那个表演的人他在空中在翻腾的时候，完全是没有脚就支撑的，对不对？在空中里面他做完他的动作，但是他要很清楚知道当他过去的时候下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对方能够接着他，对不对？他要很有信心才能够完成那个动作，如果他没有信心他就会犹豫，他就会害怕。在这种的那么快速那么高的难度的里面，其实需要的就是那个互相的一个信心。我们对神也是要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完全的交托，以知道我们就可以配合神要我们所做的，我们就可以完成神要我们所做的。那神要我们完成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命感。在那个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18-20节，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在当中你看到和好和好和好，我们要与神和好，当我们也领受了这个和好的这个职分，我们也要向人来这个把与神和好的这个职分呢，这个信息呢，要带给人，要帮助人与神和好。这就是保罗的这个作为，他不单单是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表明了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但是他是基督的这个使者，是个特使的一个身份，这个专职的一个身份，表明他的工作就是去宣讲神的话，他是代表了基督，就像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啊，他就是一个或者一个特使啊，他就是代表他所讲的话不是他自己讲的，他是代表了政府来讲的。那所以他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我们要传扬主的福音，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大的使命交给我们了。耶稣在离世之前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要为主而活的人，那我们当然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把这样的一个使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但是我们说哎呀，我们这个基督的使者啊，我们又没有什么读神学啊什么的，那我们怎么去代表神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个都是应该是牧师传道人做的，但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有时候我也看到哈，就是不知道哎呀，这个基督的使者呢是不是一定要做很多的特别的事情，但我发现原来不是的。在我去年我不是在那个十一月的时候呢，我在台湾嘛，那在台湾呢有机会去扫墓，那我就像我有时候经过那个这个亲人的这个墓旁呢，他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墓碑啊，这个他引起我的注意呢，就是其实啊，他是讲到一个姐妹哈，这个赵姓赵的一个姐妹，她其实是一个人在这个这个台湾，然后呢，她在这个民国57年的时候呢就安息主怀了。但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其实她是一个人，没有亲人的。这个墓碑呢是她的这个邻居，然后帮她立的一个碑。 我们就看到哈，其实在里面这个内容里面，其实他说啊，这个他是个四川的这个组织的人，然后他说啊，他这个邻居说啊，因为呢这个邻居他的自己的家里人口众多，然后在那个特别是上世纪这个这个中的那种的艰难的非常艰难的年代哈，他说那个赵婆婆呢常常去帮助他们，然后呢而且呢也把基督的爱呢带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呢走那个永生的道路，以致他们跟他们的子孙呢他们的后代呢都满有了神的爱跟这个祝福。于是呢他就为他把他安放在那里，立碑来纪念他。我相信哈，这位赵婆婆她所做的就是基督的使者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写照，不在于她有什么的资格，只是在于她愿意把基督的爱来付出，然后她的生命是为主而活。所以弟兄姐妹，新的一年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的困难也很多，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谁。我们信靠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他就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也说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呢是已经胜过了世界的主，所以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因着相信主，有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被燃点起来，发亮起来。虽然我们可以做的可能是一点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点的亮光都可以成为聚集在一起，都可以成为一个大的光，都有它的一个作用。特别在这个我们看起来漫天黑暗的一个年代，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照亮我们自己，也要照亮别人的生命。所以我很喜欢在过去的年中的时候呢，这个英国啊，很多国家都有那个圣诞的文告。那这次呢，英国的这个英女王伊丽莎白这个皇后呢，她就这个圣诞文告呢，她就提到哈，这个她就用那个圣经里面啊，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些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话，然后呢指出呢，虽然面对这个种种的黑暗，但是呢，我们是可以什么？可以胜过的，因为呢，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它。我就觉得这个英女王在这个此时此刻，因为她这个已经很多年没有使用在圣经里面的一些的讯息，但是她在整个的这个文告里面，如果你大家有机会去看，她讲到耶稣的诞生带来人的一个盼望，然后呢他能够胜过那个黑暗，以至到呢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我们可以有信心有盼望。我盼望了我们也能够从今天起，我们更多的跟神来建立这个关系，就像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祷告新年新福音要一领一，我们跟神有一个和睦的关系，那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去传扬神。我们一起的来互相的勉励，我们同心祷告。神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很不足，但是求主你怜悯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靠着主你的话语，靠着主你的恩典来胜过。谢谢主，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